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我们的刘芳老师回归啦。
哎，是的，回来了，大家早上好。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2019年3月26号星期二的早上，大家早上好。
嗯，是的，文慧老师也早上好。
嗯，那刘芳老师呢，因为之前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啊，
嗯嗯，
当了伴娘。好，我现在来充当一下听众，访问一下，感受如何呢？
就是原来也挺忙碌的哈。那虽然说好像我们看着新娘都美美的出现在各种场合，但是背后呢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啊。所以呢，我自己原本也想着，哎呀，那我就去看看就好啦。
对
啊，因为之前没有经验嘛，
你不知道你去做劳工的吗？
对。然后后来发现，哎呀，是其实呢事情还挺多的。
对对，伴娘真的是挺辛苦的，因为她其实就是要照顾陪伴新娘嘛。对，
当然我还算好哈，因为呢我是老远的去嘛哈，那基本上没有安排很多工作给我，那有另外的一些伴娘呢，他们就更加忙碌一点。
哇，伴娘团呐，
那伴娘团啊，是的。所以呢，原来啊，这么一整天，这个美美的出席各种场合也不容易啊。
对，然后到第二天就趴在那。
对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啊。那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刘芳老师啊，有了人生的另外一次经历，当伴娘，接着呢又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凌晨牧师来上。和我们分享了圣灵的果子呢第14讲。那这个课程呢总共呢有20讲，不知道有谁呢从第一讲呢就已经听了，听到现在，那恭喜你，你差不多呢要将圣灵的果子这个专题，圣经中的专题呢上完了。
是的哈，我们三月头开始播放的哈，时间也真的挺快的，现在都14集了哈。
是。那不知道呢大家啊，这个今年的目标达到多少的呢？因为时间也很快啊。三月底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今年呢已经过去了多少分之一啊？即将
至少3/4了吧。
对对对啊。那么大家有没有跟着电台达成一些目标呢？我知道呢很多的主内家人应该跟着我们背金句。
是的，是的。
啊，就是每一周呢我们透过热线，还有透过大家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知道，透过短信也有哈，一起背金句。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活动。
哎，就是7000步啊，日行7000步。
对。
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进行的如何了呢？
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下啊，因为我觉得时不时要报告一下呢，提醒大家。
还有这项事情。
对对对，还有我也在做呢。基本上呢我统计一下，自从我加入之后呢，然后特别买了一个智能手环呢登记一下啊。那我就看了一下，我好像呢差不多完成了90%。
就是基本上90%的天数都达到了7000步。
对，那其中有几天呢真的是太累了啊。那剩下大概1000步啊，我想算了吧。
我觉得一个礼拜至少可能4-5天有7000步。
没有，我现在都希望能够每天都达成的呢。
7天都有哈。是的。那基本上刘芳呢也差不多哈。如果说每一天都有在外面出行啊工作啊，那都有的哈，7000步不是那么难的。
对，其实7000步真的不难，10000步呢可能就有一点点问题啊。那么近日呢有一单新闻呢，哎，让大家就觉得学校为了学生们的健康也是拼了啊。那就是浙江工商大学呢，他们的 一间食堂呢，就推出了一个凭运动步数吃饭打折的活动
哦，
就走得越多折扣越大。好，
哎，10,000步呢可以打8.5折。40,000步以上打5.5折，哇，那40,000步也太多了啊！
对，我觉得20,000步以上能不能6折啊之类的？
啊、对对对，
四、万步真的很多很多，
真的多
啊！因为20,000多步呢、我记得有几次应该是20,000步，我就觉得那天
已经很累了，
对，那天脚已经很累了，所以40,000步可以想象这个是运动健将啊，身体应该是挺健康的。但是10,000步呢，我觉得。一天如果10,000步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啊、
而且身体应该也是不错啊、可以打8.5折啊。
食堂经理就表示哈，考虑到学生过年吃的多运动少不健康啊，建议呢就通过步数打折的活动鼓励同学们加强运动啊。
那换句话说，咱们过年吃的东西那些脂肪
还没消化，
对，然后接着春天来了嘛，又困了嘛啊、常常呢躺在这个床上的睡觉啊、然后呢接着夏天来了啊、那吃很多零食啊之类、其实呢一年四季你都有好多理由可以吃东西的、
然后呢在第五空间的陈信言站呢就说，哎呀，然而运动之后胃口大开，更要节制、
我们要说的就是呢，运动之后呢1个小时之内不
要
吃东
西，吃东
西
是的、
那还有就是晚上尽量少吃东西哈、那最重要的是早餐，然后午餐，晚餐，晚餐呢不是说不可以吃丰富的，但是尽量是一些
清神简单的，
对、
啊、
譬如说蔬菜多吃一点、水果多吃一点，喝一点汤哈。那么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呢就少一点，
哎，是的，
所以运动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胃口，我就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那你这个吸收多了，然后挥发也多了，身体呢也健康了，对不对？
嗯，是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整个机能啊是要按照这个自然的循环和规律了哈，不能打破它的这个循环。那我们要早起早睡哈，吃的时候呢也要节制，再加上运动呢，那整个循环就会比较好。
对，这间大学的食堂呢是可以呢这个走路呢拿折扣。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参与我们电台的日行7000步，我知道呢好像呢一季会有一个总结，那么也是呢会有登记的，也是会有奖品的，所以大家踊跃呢参加，而且呢踊跃的执行。
哎，
那说到身体健康，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心灵健康。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遵行神旨。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少，甚至有许多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却不能都进天国，因为有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工作里，不遵神的意思也是不行的。在神的国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不遵行神的旨意，那是混乱、错误、罪恶，是神绝对不允许的。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与神没有正当的关系，只能遭到神的弃绝和刑罚了。神的国的特点，就是行他的旨意。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做儿女的也必须遵照父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基督徒和神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现在属灵生命维系的所在，也是唯一当行的道路，是将来得着应许和赏赐的根据。因此我们必须不再顺从人的情欲，乃是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而行，度余下的光阴。 神的旨意可以借着圣经的指示和圣灵的引导而晓得。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考虑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考虑事情的好坏，也不是对自己是否有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这是快乐的一天，因为刘芳老师回归啦。那么也看到大家呢纷纷的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19年3月26号星期二的早上7点43分。
是的哈，今天呢哈是星期二哈。我经常呢就觉得哎呀，好像对我来说像星期一一样哈，因为呢第一天，那每个礼拜的第一天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哈。
是，刘芳老师您好像星期一，而我的星期一已经很精彩的展开了，
因为呢
经过了
万峰老
师的刺激之后我精神饱满的向着这一周前进。
那是的是的，那昨天跟万峰老师有谈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真的是很有趣啊。那他真的是常常呢有一些的回应啊建议啊，让文慧呢有一点哎，怎么出这招呢？我怎么接啊？那昨天其实呢我们分享了啊，就是呢啊2018年啊有一个中国婚姻大数据出炉了，因为现在三月嘛，很多的什么大数据纷纷出炉了啊。
是，
那去年呢原来咱们中国的结婚率啊只有 7.2%， 还不到8呢啊，那么是2013年以来最低
啊，是的，
而且就发现了经济越发达，换句话说你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你应该挣的钱多吧，
嗯，
结果呢结婚率越低。
哎，是的，就比如说2018年上海浙江哈，结婚率只有 4.4 和 5.9 啊。
对，那就是你看看上海 4.4，那这个远低于呢 7.2 对吧，
嗯嗯，
那么就发现原来在大城市里头呢，这个虽然经济发达挣的钱可能也多一点点，多一点点，
嗯，
但是呢这个物价贵的不是多一点点
啊，但是其实这个发经济发不发达原来跟你结不结婚呢并不成正比的哈。
嗯，就是因为呢压力大，
嗯，
啊，譬如说房租啊，
嗯嗯，
还有我说的你在三线城市买一个吃的可能一碗面10块钱，你到上海15块钱呢
啊，但是当然
不一定还吃得到
啊，但我觉得也不一定跟这个贵不贵有关系哈，
嗯，
是因为他们可能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啊，
因为太忙了，
啊，对啊，
忙着工作啊，
嗯，
好了，那今天继续来延续这个话题啊，就说到呢有一个名词呢其实已经好几年呢冒泡了啊，
嗯，
而且不断的是冒了大泡泡，现在基本上已经像一座的火山呢，
嗯，
在那边喷岩浆了，就是单身经济
啊。单身经济呢这个怎么说呢哈，单身经济正在崛起，就是说如果现在想做生意呢最好瞄准这群人
哎，对，就是哎，这个单身人士他们喜欢什么，所以宠物咯，
嗯，
这几年的这个宠物事业哇非常非常的风风火火啊，
嗯，
那什么吸猫啊吸狗 啊这些都有了啊，
是是，
那单身经济因为单身人士他没有家累哈，那他又觉得哎，我单身我那么辛苦干嘛呢，所以有补偿心理啊，所以呢就可能呢消费高一点点，那2017年全国单身人士呢已经达到了2.2亿人了，
嗯，
那比很多国家还多呢，
是，
啊，一些国家的总人口都没有2.2亿呢，
是
占了咱们中国的总人口15%，也就是100人当中呢，
嗯，
有15个人呢是单身人士。
嗯，
那这个北上广深
成为单身人群的聚集地啦。
哎，那哪一些行业是单身人士的聚集的行业呢？
哎，就是简称就是 TMT 哈，就是科技、媒体和通信。
对了，
啊，
科技、媒体和通信，科技宅男啊，这些我们知道。媒体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的
时间也不稳定啊，而且呢，实际上他们也，
这个，模式
对,
对
非常忙碌啊，
嗯。那通信呢，我就不是太明白了
啊。通信其实跟这个 IT 也差不多哈，
嗯，
基本上也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网络哈，随时都需要这个啊后面的这些通信设备的支持，
哦，是是是，所以科技媒体啊通信呢成为呢单身者集中的领域，25%的单身男性和16%的单身女性都集中在这三个行业里或者相关的行业里。
嗯，是的哈，所以呢原来这三个行业呢其实就看得出来嘛，越是追求这个快速啊便捷，那时间投入的越多，
都是高科技比较专业的领域，
哎，就是对，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也不能怪大家就是不想结婚或者是怎么样，
我没时间啊，
真的没时间哈
所以有网友就回应了，现在生活成本太高了，
嗯，
年轻人那一点工资买得起房结得起婚的啊，但养得起娃吗，
嗯，
啊，这个父母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辛苦钱都贴给孩子了，
是，
那父母图啥呢，人生如此苦短，取悦自己省心省力省钱，所以单身经济崛起了，
嗯，哎，
那还有网友也说了，压根儿呢就不想相亲也不想谈，单身是最轻松最开心，好好赚钱比谁都靠谱，
哎，靠自己呗，啊，
哎，对对对，
嗯，
那这就是呢现在呢中国的单身情况啊，
嗯，
记住了，现在全国单身人群已经达到2.2亿人了，那其实呢很多单身者他面临单身这个情况呢，他的心情他的滋味呢是不同的啊，
嗯，
但是我们现在呢比较多的数据是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城市里头的单身人士呢真的有他们的压力，所以多给他们一些关注吧，不要再给他们额外的压力。
爱是朋友信任的双手，支持我，牵着我走过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言17:17。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与人分享，以爱传爱。我真的觉得单身人士呢很需要我们的关心，但是也千万呢不要好像觉得哎呀他们好可怜啦、啊、所以呢我们要去关注他们啊。其实单身人士呢是可以活得很自由很轻松的，但是我们也要说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相应的要付的代价。所以单身人士你可能有的时候就要面临呢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呢孤单的时候可能你要学习呢如何自处。那有网友也回应了，他说单身和钱有关系吗？过去大家都穷都没房，不都还要结婚吗？那么现在明明是选择多了，我们本能的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在未来的话呢婚姻估计都不是必选项了。
哎，对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趋势哈，它不只是关乎这个生活现状的问题，更关乎这个大家的意识形态这个选择的问题、啊、
对，那听到了没有，网友说未来可能婚姻都不是我们生活或者是我们人生里头的必选项，以前是必选、
哎哎、是，
而且你没选上
你这是人生大事，你人生不完整啊。
对、那甚至会给人家贴上一个失败的标签。
是，
但现在呢对年轻一代来讲这个不是我的必选项哦。但是呢可能就跟这个上一代、
哎、
就是父母辈哈、或者跟亲友呢会有一种的冲突。
是，
那可能整个社会我们要注意到社会的结构也在改变了。
是的，那当然呢现在呢已经是很明显了哈，在之前的几年呢都男女比例一直失衡啊，原来呢在零零后之间呢也是性别比例失衡加剧了哈。那男多女少那更是导致之后可能结婚率会继续的下降。
对，我记得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社会上呢男多女少，教会里头女多男少。那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结婚所以呢就去谈恋爱啊，为了结婚呢在谈恋爱的时候传福音。但是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向我们的男同胞传福音。
是的，当然呢其实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多年来的一个问题所在哈。
对，那已经进入了这个二十几岁的零零后啊，总人口大概1.46亿。那其中男生呢比女生多了将近1300万。其实呢每一个年龄段哈，这个男生大约比女生多了100万左右。所以呢我们也要呢想想将来呢我们中国的那些男性要结婚很不容易。
其实女性要结婚也不容易啊，因为在城市里面原来还是女性比较多的啊。
对，那么有网友就说了，结婚率低并不是男女比例失调，不然现在怎么有这么多你们所谓的
剩女
嫁不出去呢？是因为呢有足够优秀的女生却没有足够优秀的男生，
一看就是女生写的这一条
但是我也真的要说在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呢很多的姊妹很优秀，可是呢他们找不到弟兄啊，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弟兄比较少，
少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真的找不到可以跟他们在心智上并行的弟兄嘛，对不对？
是，所以呢当然呢也是要有些网友就说了啊，唯一解决的方法呢是大力提高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比如说呢男性出轨财产全归女方，要敢家暴直接关监狱丧偶式教育的关监狱，要是生孩子丢了工作男性给予女性资金补助等等，那国家立法给姑娘们的婚姻带来安全感呢才会有人想结婚呢、啊、那因为女生先天没有生就是没有生育优势，那只有后天来补啦。
对，那丧偶式教育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呢这个爸爸在但是好像
随时都不在哈。
对对对啊，其实呢这个提醒我们这些大数据呢都在告诉我们，那就是呢教会呢我们真的要做好这一块。所以呢教会有没有做单身者的事工呢？有没有好好去想想怎么样帮助教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呢？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我们的主内家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单身的，你们怎么看单身呢？你们又怎么样的过单身生活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呢又特别的提到原来近几年结婚率一直在下降，那么单身人口的数量呢也是持续的上升。
是。
那么现在年轻人也提到，结婚已经不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那主啊，但是怎么样来面对当下的生活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单身者他们也时常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可能在很多单身人的心中呢，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孤独和寂寞的时候。主啊，他们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做呢？真的是求你真的是赐下恩典，让他们真的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听到真正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人生并不是说只有结婚这一件事情可以必须要选择，但是主啊，我们人生还有很多的为自己的规划，为自己生命成长的规划都需要知道。主啊，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需要我们的福音。那主啊，真的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单身事工来做好，那在教会中的单身人士也能够心里面得到一个平安，而不至于对社会的压力，对自己家庭的压力呢，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自处。那主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社会上，虽然说现在的单身人士他们觉得啊自己可以自由选择，但是知道其实在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他们自己仍然是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关心和帮助这样的群体，尤其是更加年轻化的时候怎么样来引导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朱弟兄你好。
早上好。
您是不是在第五空间出现的？
对对。
是。
来，朱弟兄，您跟这个所有的第五空间的老朋友说个早上好，说个嗨。
大家早上好。
是。
对，因为大家呢
精神出现了。
有点紧张哈。
来，现在背京剧。
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阿们。
是。
好紧张啊，
我听不出来了。
对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文慧好紧张。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打嘛。因为以前好像3-4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在用那个收音机在听这个良友电台。我们就一直跟他听，一直跟他听，到现在收音机坏了以后就一直没听了10多年。就在前几个月嘛，我就用那个手机找啊，就在那个网上找到这个良友电台的 APP 了，就下下来了。
是是是。哇，真的很感恩啊。你3-4岁跟爸爸一起听收音机，结果中间断了哈，现在又找回来了。
那这十几年呢，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听，那么也是从小跟着爸爸来信耶稣的吗？
是的。我从小就一直知道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信耶稣的。我呢，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是。
那朱弟兄为你感恩啊，因为呢听起来我相信里头有好多的故事。
是。
我们今天未必有机会来认识你，我希望呢有机会来访问你啊。因为真的难得啊，3-4岁听收音机，中间断了十几年，但前几个月找到了，透过手机。
流多少泪，出多少汗，有多少心酸。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里面。
重温了朱弟兄的热线啊。那刚才文慧还跟刘芳老师说，哎，好像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
对，就是没有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见到朱弟兄啊。朱弟兄，如果你在听的话，冒个泡啊。
哎，是的，
因为我们都很想念大家。 哪一位呢？很久没见到，没听到声音，没冒泡，哎，我们心里都有一份牵挂啊。
哎，是。
好，现在呢，就邀请大家呢，准备好你的笔记本啦，我们开始来上课了，交给我们的林晨牧师和我们分享圣灵的果子。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信实与盟约的上帝。提摩太后书2:13，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申命记7: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马太福音16:24，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提摩太后书2:13的经文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没有信实、信赖、忠诚，但是因为上帝有这些本性可以赐给我们，正如圣灵果子的其他8种特性一样，都需要从主而来。所以当我们在讲论这9种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唯有回到这位赐生命的主面前。既然我们说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便知道他们都是由圣灵所结出来的。所以除非我们多思想主自己，否则我们得不到像他那样的生命素质。关于信实、信赖、忠诚这样的生命特质，我们需要先回到主的本性当中去思想。上帝是信实守约的上帝。旧约申命记7:9的经文提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信实呢，是上帝一个非常基本的本性，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信实和立约、守约、承诺呢，是分不开的。一个对上帝、对人有信实的人，他会和别人有约定，并且守约定、守承诺。信实、信心，或者说信靠，这个希腊文有些时候用在其他地方呢，也可以翻译作誓约。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11-12的经文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里提到这个愿呢，这个字就是信心。信实、信赖、忠诚呢，是基于所立的约。因为人堕落以后往往是会失信的，对人、对上帝都会失信，所以呢需要立约。而立约的目的呢，在消极方面是避免人失信，但是积极方面呢，则是要提高立约双方的信赖度。立约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信心。我们知道上帝的本性是信实守约的，他主动和人立约， 不是因为他需要立约，而是因为人需要与上帝立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每当上帝要赐给人应许的时候，他都再一次和人立约。例如上帝赐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呢，每当他又软弱的时候，上帝就再一次向他显现保证，不只是用话语保证，有的时候还用一些记号来保证，像是割礼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到了新约时代，则是以洗礼作为我们和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他的立约之中，设立了圣餐、逾越节等等，来鼓励我们的信心。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见上帝很喜欢和人立约，也看到犹太人常常立石头之类的东西，是为要提高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呢，立约这个动作很重要，而信赖则又和立约誓言有着紧密的关系。1997年呢，我们真理堂和 FCBC 一起开办牧者训练中心。 FCBC 呢表示要和我们签约，我本来觉得没有多大的必要，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但是当我们执行了2年以后，我越发能够体会签约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因着这个合约加强了我们彼此委身的程度。所以当第二年他们希望我们更多负担一些师资机票费用的时候，我们便因着这个约更加愿意委身和分担。立约呢，可以增加彼此的信赖、信心，应用在彼此祷告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如果能够和代祷者彼此立约，更加能够信实地守望祷告，而不会只是说，哦，我会为你祷告的。又好像婚姻大事要举行婚礼，这样呢，就能够更深坚固双方的信心。戒指呢，也是对双方立约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这些容易失信的人，需要常常的回到所立的约当中。立约必须付代价，既然是承诺立约，那么就一定会付代价。所以呢，信实、信赖和付代价是有关系的。上帝和我们立约并且守约施慈爱，他愿意付代价。一个忠实信实的朋友必定会愿意为我们付代价。上帝为我们付的代价何等的高，而高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的性命全部给了我们。同样，信心是要付代价的，从来都没有不付代价的信心。对上帝的信赖也是要付代价，所以耶稣曾经对那些要来跟随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的经文。因为跟随主耶稣的人呢，会被世界所不喜欢，所以信赖、信靠、委身一定会产生彼此付代价的行动。要能和弟兄姐妹彼此代祷，也是要付代价的，因为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因此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要付代价的行动。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上帝为何主动和人立约？在爱的团契当中，你如何表现出彼此立约的关系呢？为何信实、信赖总是和付代价有关呢？为了委身于基督或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正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你是完全信实的上帝，尽管我们失信，但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你自己。
有太多时候我们选择远离你，甚至背弃你，但你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永远伸出双手来接纳我们，保抱我们。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位信实、忠诚、可靠的人。一旦我们承诺他人或和人立约的时候，就彼此委身，付上代价。亲爱的主，谢谢你，你向那些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永不改变，你的信实使我越来越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神离我也有这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1篇1-4节，
眷顾贫寒人的有福了，在患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要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 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使他离开病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眷顾贫寒人的有福了。耶稣基督曾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实在是世上所能听见的最美妙的福音的。他让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贫穷人都能得着真实的安慰和盼望，因为神竟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他们。我们想，若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恩惠，贫穷的人尚且能得到神如此大的赐福，何况那些效法神眷顾贫寒者的人呢？他们岂不会蒙受更大的福分吗？大卫在病榻之上不但承受着身心的痛苦，更是面临众叛亲离的光景。他在神面前所能够寻得的安慰和盼望正是在此。大卫想念自己曾经如何眷顾那些贫寒的人，今日似乎角色转换过来，服侍人的不再是大卫，乃是大卫所信靠的神，亲自在大卫的床榻前扶持他，医治他。这对今日的信徒而言并不会觉得稀奇，因为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样以手巾束腰洗门徒的脚。耶稣曾教导门徒，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大卫相信慈悲的神必然会怜悯和赐福那些眷顾贫寒者的人，因为眷顾贫寒者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使命，更是一种福气。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愿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不忘记眷顾贫寒的人，在享受你所厚赐我们各样美物的时候不忘记召集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时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周围人的需要更加敏锐，赐我们怜悯的心肠，使我们不会对身边弱势群体的需要视而不见。让我们不单单用嘴唇来亲近你，更加在各样的善事上显出我们的勤勉，因为我们相信你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赐我们各样的知识和智慧，并且使我们双手有力，原不是叫我们多积财宝，乃是叫我们祝福他人。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带着基督慈悲的心肠，常常眷顾贫寒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7:7，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
要牵你的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星期二呢，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刘芳老师呢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听不出来吧？
哎，可能是有一点萌哈，不过呢，现在呢，为了不要把这个病菌继续扩散哈，还是戴着口罩。
谢谢刘芳老师，因为文慧好不容易才好了一点点。
对对，是。
那刚才我们也一起呢，听了林晨牧师分享的圣灵的果子啊。那今天呢，开始讲信实。那么也听了清新师母的诗篇导读。现在呢，是我们一起来背金句的时间。这周呢，我们要背的是诗篇37篇的第七节。对了，昨天的星期一我们将这篇诗篇的背景呢稍微的介绍给大家了。那其实呢，这篇诗篇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为什么那些恶人呢常常呢在世界上呢
得逞，
对，看起来是通达的，反而呢那些义人呢在世界上常常要受苦呢，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跟神学问题。
是，
然后呢诗人在当中呢他也教导我们啊，这是一个现实，没有办法抹灭的现实。那我们在当中如何呢学习因为仰望神而有忍耐等候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呢，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好，首先呢在这里呢这个诗人提出我们，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那在这里讲的是义人因为他讲到义人受苦嘛，
是是，
所以他就告诉义人，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什么是义人呢？是指你和我吗？那这个义人呢有一些特点的，譬如说30节，这个义人口呢
谈论
智慧，舌头
讲说公平。
好，31节说义人是怎么样，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致滑跌。
对，所以呢义人呢就是凡事都按照神的旨意行，谦卑正直，而且恩待人，能够牢记呢能力和权柄，不论是哪一个都是来自于神，用来造福别人，而不是伤害剥削别人。就好像呢37篇的21节所说的，
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
好，那所以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恶人，那他是恶人，我是义人，但是如果按照诗篇37篇来看呢，我们可能都是恶人，对不对？
是的。
好了，然后接着诗人说呢，神喜悦义人。23节怎么说啊？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对，喜爱或喜悦呢含有保护看顾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义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就是很不公平，
是
义人受苦，但是不要忘记了耶和华喜爱义人，会保护看顾义人。
是，
所以义人要学习的就是默然倚靠耶和华，
就是静默无声，毫无怨言，不急躁，不怀疑的
全然信靠。对，那默然倚靠呢和前面义人的那个心态就不一样，就是心怀不平
是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的，
那默然倚靠的人呢就明白一切呢都是出自于神，能够把眼目呢单单的呢定睛在神身上，一心一意的信靠神。但是呢心怀不平的人呢
注定就看环境和人了
对，因为你看环境看人嘛，你心怀就不平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默然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耐性等候他。对了，耐性等候呢是指呢艰辛信靠，而且有一份忍耐，甘愿的放下自己愤恨心怀不平的权利，从困难和不平的事件当中环境当中转移视线，专注的在神身上。那学习了什么呢？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
是的，
可能我们很希望这个恶人赶快得到 惩罚，但是神有自己的时间。
是的，
就像传道书三章一节说什么，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对，各按其时成为
美
好，
美好
而且呢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是，
所以呢义人呢他耐心等候的时候，他能够学习神有自己的时间，他能够知道神已经应允了。
是，
就好像三到六节说什么，
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以他的禁食为粮，又以耶和华为乐。
对，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对，那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呢义人就说了要耐心等候。其实耐心等候呢有两个仇敌，
哎，就是世界和自己啊。
对，因为你看这个世界你会等不下去，
是
你自己呢耐性有限。
是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呢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是不是义人呢。
嗯，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呢追求做义人，那我们就要学习默然倚靠神。
哎，
所以有一个思考的问题，
就是信靠和等候耶和华到底该怎么样等候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一起纪念呢手机尾号1183的这位主内家人，他说在人群中祷告的时候呢就害怕，心跳心惊，他愿意学习祷告的功课，我们一起纪念他。亲爱的阿爸天父，你告诉我们要默然倚靠你，耐心等候你，就求你将这样的一个倚靠等候的心给我们。我们纪念手机尾号1183这位主内亲爱的家人，他很愿意来祷告，他愿意寻求你的名。主啊，但是你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群中攻倒的时候他就会害怕，他就会心跳心惊。主啊，求你让他定睛在你身上，而不是看听自己的祷告。主啊，让他愿意向你祷告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有从圣灵而来的言语。求你教导他如何祷告，求你引导他知道向你倾心吐意，求你让他在祷告中放下自己，不要害怕，不在于自己，也不在乎别人。愿你帮助你的孩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路加福音6:27，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常常为我们的敌人祝福，愿他们事事顺心，心里祥和快乐，我们便少了一点压力。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今天你会怎么过呢？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